感谢收听《生活与心理学》，关注主播，订阅专辑，在节目下方互动留言、点赞评论，感谢大家的支持。随着 MBTI 大火出圈，成为星座之后的又一社交名片，关于 MBTI 的讨论也是愈加热烈。有人认为它是心理学，也有人觉得它是新时代的玄学。不可否认的是，同样的 MBTI 属性，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分享自己，也更加容易获得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我们并不一定要成为 MBTI 的大师，但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捞一个治愈的拍档，来愉快吐槽，分享快乐。1月26号到28号，在北外滩来福士比尔金星中庭 Instax 治愈小世界，邀请您一起探索治愈和拍的快乐。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独处。我们认为呢，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丰富的安静。在法国电影《优雅的刺猬》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电影中其貌不扬的门房太太何妮，虽然看起来粗俗丑陋，整天和一只肥猫在一起，但在她自己的小密室当中，研读弗洛伊德、胡塞尔现象学、中世纪哲学等，徜徉在自己的这种精神世界中，在穷苦、丧失伴侣、不被周围人重视的情况下，仍然将生活过得像一首诗，过得同样优雅。在独处中，他摆脱了日复一日的平淡，超越时间，温暖、宁静的心。何妮的生活反映出，虽然与人交往很重要，但独处同样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周国平先生曾经写道，有的人只习惯于与别人共处，和别人说话，自己对自己无话可说，一旦独处就难受得要命。这样的人终究是肤浅的，人必须学会聆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交流，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有深度的内心世界。在内向人的 I 人眼中，一个人静静卸下面具，与自己来一次深度的交流，没有旁人的干涉，没有时间的驱赶，直面内心中所有的事情，好好的整理思路，这样的独处，即便是孤独，也便具有了最饱满的意味。那什么叫做独处？对于独处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牛津词典将独处定义为个体独自一人，没有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客观状态。有些心理学家则进一步指出，只有当个体与他人在各个层面上都不存在交往时，才能视为独处。在心理学家看来，独处并非只是个体独自一人的状态，而是指个体没有社会互动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独处既可以表现为独自一个人的状态，比如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读书，若处于人群之中，只要没有社会互动，亦可称之为独处。比如在图书馆或者自习室内独自的读书或者思考问题，也可以算作独处。但是，独处并不等于孤独。由于外在的表现和内心的体验相似，人们常常会混淆孤独和独处这两个概念。然而从定义上来看，孤独是指个体渴望人际交往与亲密关系，但得不到满足时的一种不愉快的体验，而独处是个体独自一人，未与他人进行交流的一种客观状态。从情绪体验上看，不愉快的感觉是伴随孤独而来的，并不一定属于独处。独处中的人可能不快乐，也可能是快乐的。独处是一种开放的状态，由于动机等因素的不同，独处的人们产生的是不同的情绪体验。孤独是源于人际关系的不满意，人们的社会支持和人际亲密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常常伴随着伤心、失落以及边缘化等负面情绪， 容易受外在的环境的影响，而在独处时，由于社交的短暂中断，人们有机会进行自省和洞察，也能进行自我调整和休息，使人们能够感受到独处更为积极稳定的一面。根据人们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心理学家将独处分为非自愿独处和建设性独处。非自愿独处是指人们渴望有人陪伴却得不到，从而被迫独处，从而产生了更多的消极体验，而这种消极体验可以归结为孤独感，而建设性独处则是人们的一种主动选择，会产生更多积极的体验，包括自我了解的加深、自我恢复和创造力的提升等等。什么是积极的独处？不同于有些人因逃避社交而选择的独处，积极独处是指在拥有良好人际交往的同时，也喜欢为自己保留一些独处的时间的行为倾向。通常，这类人选择独处时伴有一些积极的目标，比如独处的时间能够帮助其提升自我认知、独立思考、激发创造、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等。这种独处行为是一种主动选择且伴有积极的情感的体验。研究显示，积极独处与情绪创造力、自尊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积极独处中，人们表现出了对独处的渴望，并报告自己对环境有更多的控制感。他们体验到了快乐、自由、放松与乐观，其注意力也得到了增强，并且独处可以使他们的生活目标更加清晰。另外，独处促进了他们的自我理解、自我更新以及更多的精神性成长。心理学家也发现，用适当时间独处的青少年不仅抑郁情绪较少，而且学习成绩往往比那些独处时间很少或者太多的青少年要好。就积极独处对高中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独处对语文、数学、英语三科高考成绩都有正向预测作用，它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问题解决的作用。那么，如何积极的独处？掌握独处的艺术，并不会让我们变得孤僻，成为一个怪人。相反的是，它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彼此连接。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独处的时光，学会积极的独处？第一，首先要了解你自己。如今，我们的生活被各种电子媒介充斥，各种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使我们即便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很难再拥有独处的心态。因此，对我们来说，抽出时间来跟自己相处就显得更加必要。独处的时候，一个人长时间静静地坐着和自己对话，感受你内心中的能量、决心以及恐惧。在独处时，你可以高效利用时间去认识、发现你自己，这是独处最重要的价值。你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在没有别人来影响你的思维、动作的情况下，好好思考你的优势、劣势，以及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独处能够使你的目标更加明确。第二，关注你自己的感受。独处时，你不需要再去适应其他人的口味、偏好、作息时间等，不再需要去应付应酬，你也没有理由再不去关注你自己。你可以选择在空闲的时候去健身房，可以去上一节瑜伽课，可以看一些喜欢的电影或书籍，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早点睡觉，体验一下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规律， 一切由你自己决定。学会积极独处是保持健康和苗条的基础。第三，寻求自我满足。积极独处意味着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创造以及保持你住所的样子，定期整理床铺，晾晒衣服，烹饪食物，清理账单，把用不到的东西扔掉，把有用的东西归类整理，使你的生活有条不紊，是你对自己价值的庆祝。多学点整理技巧，善于整理物品也是善于规划自己的体现。做这些基本的家务劳动，通常可以增加自信，减缓个人压力，有效地提升自我效能感。无论你偏好的是简约还是庄重的生活方式，一个整洁和谐的环境对于居住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脏乱的环境更容易让人产生紧张烦躁的情绪。第四，让你的独处时间变得有意义。积极独处意味着在独处时你需要有更深的思考，用几个小时来无目的的观看电视节目或是进行一个人的狂欢，这些都不算作积极独处。在积极独处这段时间内，你要去考虑什么能够使你的生活有意义，或许是一次精神上的探索，或许是一次跟大自然艺术品的亲密接触，亦或是一次志愿者工作经历。无论那是什么，投入你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是你的学习和成长的大好时机。第五块，别被社交绑架，但也不应该完全拒绝。积极独处并不意味着总是一个人，无论是你的朋友、同事、家人，或者是你常去的咖啡店的咖啡师，以及是在体育场碰到的路人甲，都有他们自己存在的意义。一声简单的你好，一点小小的幽默，一段友善的对话，都会使你们的关系更加亲近。第六条，如果你是内向的，去拥抱他吧。有的人天生就不善于社交，他们通过独处的时间来调整自己，使自己变得更活跃。如果你不如意的时候，你更倾向于一个人静一静，不需要觉得这样很奇怪，不合群，也没有必要去强制改变它，你只需要接纳并运用它。积极独处意味着你可以主动地利用一个下午或是晚上来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的活跃状态去储存能量。积极独处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关注发展自己。我们都需要跟这个世界有所联系，但同样有时候你也需要一个人静静。如果说不善于交际是一种性格的弱点的话，那么不耐孤独简直就是一种灵魂的缺陷。如果说同他人交往是为了实现社会价值，独处则是为了达成灵魂的自我实现。独处是一次心灵的体验和灵魂的洗涤，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成为自己。只有在孤独寂静时，我们才能洞察社会变迁，洞悉世态人情。只有在洗心静思中，才能发现自己不留神戴上的人格面具，不得已而为之的虚情假意。除非我们完全放松下来，否则很难真正看到社会的全景，生命的全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务必点击关注主播，订阅专辑，我们节目更新之后第一时间你就可以获得相关的内容。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感受，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也希望各位多多点赞、转发，推荐到您自己的朋友圈以及分享给好友。 拜托大家，再见。